不存在的国家认同。草根影响力新视野方善指，中华民国跟台湾非常奇怪的在民主化之后成了种对立的概念。要谈这个国之根本，想来台派又要从228开始胡乱起。但228成为政治提款机，说白了，这中间当然包括了初始国民党就因统治稳定考量而特意避而不谈的投机与怯弱之因，但更不乏这几十年来官方无论蓝绿与民间对史实的扭曲。从不认认真真的面对史料，发掘史实，蓝的执政就跟傻子一样，以为瞎道歉就可以被原谅，绿的执政更肆无忌惮的编造历史，移花接木，连国史馆、228基金会都在胡扯一气。228这种国之大伤，被搞得连汲取教训之基石都付之阙如，更遑论真的放下与原谅，有的就只有小姑娘般的任人打扮。当然，白色恐怖也是一个玩不腻的政治梗，但这就更加矛盾。中华民国政府在38年被分裂国家的中国共产党以武装暴力方式篡夺政权而牵制台湾的时空背景，如果不加以考量，就要直指先总统在统治的手段上全然未非，那就不单单是不客观可以形容的了。抗战胜利之后的共匪全面叛乱，可说是二战结束过渡到冷战前的灰色阶段。在那短短的几年中，欧亚这个旧世界面对的是百废待兴，且在美苏两大战胜国势力分配下的求生问题。苏联支持下的共匪叛乱，对当时的美国杜鲁门政权而言，一方面是对彼时中华民国若稳定发展多少有点不乐见的心思，另一方面也尚未感受到共产势力对自己的挑战，所以压根就不把中华民国当一回事。而直至韩战爆发，冷战也随之启动，美国对于共产主义的围堵才真正展开。在那的时空背景下，别说我们跟韩国了，就连日本对于左派反对力量的镇压都不手软。而看回美国，当年的麦卡锡主义要放到今天来论，那也不脱令人发指之责。当然，这并不能合理化那个年代威权政府的所有行为，但如果只揪着蒋公面对敌人亡我之心采取的严厉手段，而无视他于此间完成土地改革、保卫台湾安全、推动九年国教的攻击，那就也不是不厚道三个字可以形容的了。更不必说台派如今之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种种抗斥，基本也就是政治反祖，回到老先生当时的心态，这不矛盾吗？当然，在台派的论述中，拿旧金山合约说事也是必然要件。可奇怪的是，早于旧金山合约，更直接反映二战后国际政治现实的文件，例如日本投降之降书，就会被这批人无视。日本政府在战争结束数年后的国际局势中钻了空子，并无法掩盖他们在战败当下对于中华民国投降与付出的代价，而一堆人要跟着人家钻，硬是拿地位未定论来骗自己，扯皮之至。要争地位未定，那民进党都二次执政，且八年全面掌权，为什么搞到最后一个国庆日了，还用这般意淫的方式来向持续具备中华民国国籍且热爱我国法定货币的台派讨选票呢？为什么不就建立台湾共和国给大家一个交代与痛快呢？答案不就是因为台湾地位早定，它就是中华民国的领土吗？但几十年的政治操作下来，硬是把这一体的两面变成对立的两端，试问产生了什么结果？说白了，今天在中华民国会有一票红统，不正是这种操作的反弹吗？台派一天到晚要抓内部敌人，要调第五纵队路灯，却不思考这样的人之所以存在，是因为中华民国被不断弱化，是因为对于中国、中华文化等基本概念的诠释全都被台湾抛弃所致吗？国家的历史被切割得乱七八糟，然后放任一个以马列这种外来邪说为信仰的政权去号称自己代表中华传统，这不正是把部分国民往人家那里推的最大推力吗？我们当然不需要爱国教育， 但当这个国家就是有一群人硬要切割中华民国与台湾，硬要把本可以建立共识的国家认同搞得分崩离析，然后让内部更为对立，更不团结，这样的人说他们才能承担台湾的未来，能信？国庆假期，巴勒斯坦哈马斯组织以偷袭的方式跟以色列开干。在这么动荡的市局中，我们国家却没有国家认同的凝聚，某个程度就让人的心情如台北的天空一般的阴。